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人才的重要性，以至于怎么能够招感人才，知人善任，也谈到曾国藩先生呢，他自学修身齐家的修养，还有很好的他留下来的这些教诲，我们可以感觉到曾国藩先生在清朝中叶之后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于整个读书人的这些气节风气影响也很大。而像曾国藩先生这样有志之士的呼吁，当时候的清朝政府假如给予高度重视对他整个政局的稳定甚至于整个政局的中心会很有帮助。所以福在受见，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朝代，能够接受劝言尤其能够接受古圣先贤经典上的教诲能反省改过，那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时代是有福的。所以清朝中叶以后，这些读书人都是依照经典在劝谏当时候的朝廷，包含我们这一节课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并没管记也是比曾国藩先生稍早的一个读书人龚自珍先生写的都是在清朝中叶之后了。而像《论语》当中讲到的上师其道明善久矣如得其情哀今勿喜人民犯罪了种种非礼越轨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在位者不能一味指责甚至对老百姓用刑罚更重要的呢要反思有没有好好教育老百姓有没有好好给人民做榜样假如这个在位者本身都没有以身作则那整个社会风气铁定是越来越差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掌握权力的人骄奢淫逸那整个社会风气一定会快速下滑了就像道光之后那个整个吸鸦片的情况很严重连这些高官都是这种情况甚至于因为利益跟这一些烟商勾结那个对整个社会人民都是非常大的损害了所以其实上位者必须对整个社会风气负比较大的责任 所以古圣先王留下来崇正的教诲都是提醒了万方有罪啊，罪在正宫，正宫有罪啊，无以万方。我是国家领导者，自己有错啊，不推卸责任呢给他人，但是老百姓有过失啊，一定啊有我做的不到的地方。就像尧帝看到有一人饥了，有一人寒了，都觉得是自己啊没有照顾好老百姓，以至于啊看到犯罪的人他都会觉得自己没有把他教好。所以先恕而后教啊，这先王啊以至尧帝啊传给我们的风范，要宽恕包容体恤老百姓，进一步啊要教导他们，那教导啊要身教，自己先以身作则，然后循循善诱言教，进而啊形成整个社会的风气啊，这就是敬教。就像我们这个单元呢讲的是耻，这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耻在八德之末啊，但它呢非常重要。前面德行能不能成就，关键呢在有没有羞耻的心。羞耻啊是一个人努力改过的动力所在。要改过了他才能得日进了。所以八德啊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是所有人行为的准绳。纵使不识字，他也懂得用八德来立身处世，来要求自己。不识字怎么会懂这八德的道理呢？当时候的社会风气好，人从小在重视八德的邻里乡党当中成长，自然呢潜移默化。而且啊社会上的艺术啊都以弘扬道德啊为一个精神一个目标。我们看到这些戏剧啊都是叫忠孝节义。所以不识字的人从小看这些艺术表演，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人。你看在古代一谈到关公，哪有人不认识的道理的谈到岳飞文天祥历代这些英豪，可能呢在很小的时候啊就深入他们的心灵了就成为他们人生的榜样了。所以古人呢重视道德，目前呢社会当中呢有骂人的词啊，有一个词呢事实上啊它的根源呢跟八德有关。现在呢谈起来大家觉得是骂人的，可是啊其实呢他原来的意思啊含义很深，叫忘八，现在变成骂人了，以前呢是提醒人了，现在变成王八了，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忘八 忘了八德了。哦，你看古人啊，连骂人都很含蓄啊。哎，你别忘了八德哦。啊，忘了八德你就完蛋了。哦，你要招感人生的祸患来了。哦，所以从这个忘八，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八德啊，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准则。没有照这个准则啊，那就不像人了。就孟子里面提到的，这个仁义礼智，这人之四端呢，就像人的四只手脚啊，你没有这个仁义礼智啊，那你就不是完整的人了。好，所以这个八德的教育啊非常关键。所以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所有家庭社会整个冲突动乱都是因为呢没有这八德的精神。这八德的精神提起来了，恢复了，所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就改善掉了。有孝悌啊，哪有这么多家庭的纷争呢？有忠信呢，哪有那么多跳槽损害团体人民的利益呢？讲诚信呢，哪有这么多欺诈呢？讲理，哪有这么多冲突傲慢呢？讲义呢，哪有见利忘义的情况呢？讲廉耻了，人就不会做出啊违背良心的事情了。而这在大陆国内啊，现在特别重视耻的教育。这么多年啊，都一直强调啊这个八荣八耻荣辱观。让人啊很清楚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光荣的人生。什么是值得羞耻反省的行为。以辛勤劳作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都是在导正呢、整个错误的社会思想价值观。以团结互助为荣啊，以损人利己为耻。现在风气就是玩乐啊，就是自私自利啊，不以为羞耻了啊，一定要赶紧啊导正。包含很多人为了利益啊，制造一些黑心的食品，那这个就没有把老百姓啊，把广大人民啊摆在第一位了，所以应该啊是以服务人民为荣，每一个行业以服务为目的啊，每一个行业的快乐在哪？快乐在你服务了人，让人受益。你感到啊有价值，感到快乐，这个才是每一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嘛。假如为了达到利益不择手段，背离人民啊，甚至伤害人民啊，这个就是最耻辱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荣辱观呢，这个知耻的教育啊，是刻不容缓的，而且、从小 交集。啊，不能让他养成坏习惯啊，那要改啊，就很辛苦了。所以这个八德的教育啊，能从娃娃抓起啊，甚至从胎教就开始熏习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往后啊出圣贤人才啊是非常关键重要的。啊，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啊，我们这两三代疏忽了，啊，我们也吃了不少苦头啊。从小疏忽伦理道德教育，染上很多坏习惯啊，在自己修行修身的路上啊很辛苦啊，进进退退啊，啊甚至做了一些伤害身边呢至亲的行为啊，自己都觉得是一生的遗憾，失教了啊。我们希望啊我们下一代呢顺着自己啊本善本性去处世待人啊，从小呢就能呢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啊，就能呢一言一行啊都有责任感啊，不放纵习气啊。好，所以栽培啊下一代的栋梁人才啊，是每个家庭啊每一个人呢、啊、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应该尽的本分啊。所以我们也效法曾国藩先生的精神啊，而我们接下来这一篇并没管记啊，作者呢龚自珍先生，他是借由呢梅花来阐述啊重视人才的重要啊，也影射当时候的现实啊不重视人才啊，甚至于啊限制智库了人才的发展啊，扼杀了很多的英雄豪杰，那当然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损失了。清朝中叶之后啊，尤其到接近清朝末年啊，那时候八股取士啊，可能方式上呢变得比较死板，甚至于啊腐败之后啊，这些买官呢 或者是这些主事者不公正呢、造成为国举财上的障碍，甚至引起很多读书人的不平了。这个都埋下了这整个清朝最后动荡的一个恶因了。好，那这个龚自珍先生呢他是透过呢梅啊来影射现实的状况啊。当然在位者看了之后啊也应该反思啊，应该引以为戒来思考。那我们先把几个啊生字啊跟大家念一下啊，之后啊我们一起啊把这篇文章啊从头读一遍。第一行呢第五个字啊是龙盘啊，这个字念盘。136页第一行第五个字啊这个字念七。这个七字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之前我们在讲到说院啊里面孔子带着学生呢 参观 这个太庙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漆器没有装水啊，他倾斜的，装的太满了，他就翻覆了，就提醒我们呢，不可太满，不可自满，要谦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就想到孔子当时教学生的情境。还记不记得那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提醒我们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这个都是懂得礼让，懂得谦让的精神。好，还要懂得忍让。我们再看第三行啊，第一个字啊，斫子啊，这个斫是砍掉。同一行下来呢，以咬眉啊，这个咬啊，跟咬舌的咬相冲的哈，就是找死了。第四行下面，孤僻啊，这个字念僻啊，一般也有念僻啊。再下来呢，玉眉啊，这个玉啊，是脉的意思。我们再看下一段第二行，中间呢、啊，解其中服啊，这个中啊，跟中恕的中啊相通。隔一行，甘受垢利啊，好，在下一行下来呢，啊，在同一行下来，辟病梅之管呢、啊，以主之啊，这字念主啊，是收藏的意思。好，我们。一起啊，把这一篇文章啊念一遍。病梅管记，拱自珍。江陵之龙盘，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屈为美，直则无知，以屈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故也。此文人画事，心知其意，未可名噪大号，以神天下之美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名，斫子三密除正以咬眉，并眉为业以求钱也。眉之漆之疏之屈，又非纯纯求钱之名，能以其自立为之啊为也，而以文人画事孤僻之隐，名告玉眉者，斫其正，养其 旁条，山其密，咬其自知，除其直，恶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劣至此哉。余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即弃之三日，乃是疗之，种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中服，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余本非文人画士，甘受垢利，辟病梅之馆以主之。呜呼！安得始于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主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好，好，我们看文章一开始讲到江陵之龙盘，江陵呢是指南京的龙盘里，苏州是邓尉，苏州的邓尉山，这个邓尉是以东汉的太尉邓禹而得名。杭州之西溪，杭州啊西溪这个地方皆产梅，都是产梅的著名地方。好，或曰梅以曲为美啊，当时候啊，对于梅的看法啊，就赏梅啊，觉得呢枝干弯曲啊才美。直则无枝，就是呢它枝干长得直啊，好像就没有风枝了。其实是自然是美的，怎么会就慢慢都偏的好像很刻意了，人造的呢都没有自然的美。接着说到啊，以漆为美，这个漆啊是横斜，觉得是美。正则无景，它长得端正呢，枝干端正呢，他觉得不成景观。梅以疏为美，就是这个梅树啊，它的这些枝干呢要长得很稀疏才美。密则无态，长得太繁密啊，就没有这些韵致啊，好像没有韵味了。故也，这个故也就是好像这样的观点呢，历来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如此。这个还没读这一篇文章呢，我还不知道这梅啊赏梅还有这些规矩啊。我们一看到梅花就觉得很漂亮，一般都是在大自然当中长的，而且我们一想到梅花，就想到这个傲雪，它越冷越开花，那代表 一个人呢，在人生这些困顿当中，甚至于危难当中啊，能表现出气节来，这是梅的精神。梅啊，松柏啊，这都是表这个精神。好，所以这一些看法呢，也已经啊形成了好一段时间了。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这些文人喜欢画画的人士啊，心里啊都是这么觉得，心里都是明白啊这个观点。未可名噪大号，但是并没有啊名是公开，噪是宣布，就是并没有呢公开宣布啊大事号召。但是他们私底下心里都这么认为。以神天下之媒，他们呢以这个标准呢，这个神本来的意思啊是神墨，就是工匠啊在制造家具的时候这个神墨一弹呢就很笔直啊，他这样就做得很精准。延伸呢在这里呢，这个神就是衡量他拿着这个这个要疏啊，要漆啊，要曲才是美的这个标准呢，来衡量天下的美。又不可以使天下之名着植山密除政，以咬梅并梅为业以求前也。这些文人画士啊，又不可以啊，又不好呢，主动的呢，这个手使啊，要求呢，天下这些种梅的人来着植啊，就砍掉笔直的树枝，删密啊，删除繁密的。这些数字除政，就去掉端正的这些枝干因为啊这么做了以后啊会咬梅啊，这个有一些梅树啊就被折磨死了，早死了，然后就不自然了，并没为业以求前也他们也不好明着说啊，要求他们要着植山密除政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讨好这个文人画士啊，结果搞得这个梅树都生病死了所以读书人没有要求种梅的人这么做并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做法来赚取钱梅之漆之疏之曲，又非纯纯求钱之名，能以其智力为之。而这个梅树啊，要求它呢横斜，要求它稀疏，要求它能够这弯曲， 达到这样的效果，也非蠢蠢求钱之名啊。这个蠢蠢呢，就是比喻愚昧又很想要钱的啊，这些重媒的人家，他们所能呢，很精准达到的这个效果。能以其智力为之，就能够啊用他们的智慧力量达到了七疏区的效果。那达不到的可能就把这个媒给弄病弄死了。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影名告玉媒者啊，也有人呢就直接给这些重媒的人呢讲到了啊，这些文人画士啊，他的孤僻之影。这个孤僻之影啊，就是独特难言的嗜好啊，或者独特难言的心事，就直接很明白的告诉这些卖媒的人，哇，告诉他们呢，他们因为目的就是要赚钱嘛，所以就斫其正啊，砍掉端正的树干了，养其旁枝，养育旁斜的枝条，三其密。啊，这个就删减了，啊，削减了这些蜜汁，咬其稚汁，使这个嫩汁啊，就很早就死了。啊，除其直，啊，除掉他们呢这些直枝。直的枝干呢，遏其生气，就压抑啊他们啊这些媒妁的生机了，以求重价啊，为了满足啊啊这些文人画士孤僻之影啊啊，他们干脆就这么做了。来求得重价，而江浙之媒啊，皆病啊，江苏、浙江一带的媒妁啊，通通都被搞得生病了，啊，搞得有的可能呢都活不了了，所以文人画士之祸之劣。自此在，哦，这文人画士啊所形成的祸害啊，既然严重到这样的地步，哦，好，这一段呢，哦，其实透过述文。啊，透过媒妁了的情况啊，其实呢，这个媒妁啊，也就是比喻人才啊。人才你要顺其自然，你不可以压抑他，顺着他人之初性本善去培养他，你不能是填鸭，不能是急功近利，不能是揠苗助长。的方式不能是舍本逐末来培育他们。我们一直说德智体群美劳养育孩子，这个就是口号了，口号都讲得很好啊，实际上呢 都是不均衡的，而偏到智欲方面，啊，偏到啊成绩方面，其实偏到智欲啊，这个智是智慧的，不单是指那个分数叫智欲啊，是透过读书明理啊，这个才叫智啊。但是现在偏呢，就是分数，就是学历，那就失衡了嘛，他怎么会长得健康呢？成绩好的他傲慢了，他觉得他了不得了，但其他方面呢，他可能生活低能。所以我们现在假如不均衡发展，顺着长善救失去发展，那基本上每个孩子几乎没有不生病的了。我们现在看现在青少年几个人人格健康啊，谁养出来的？哦，三字经讲得很清楚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谁都有责任，尤其啊，为人父母，为人老师，以至于啊，负责教育方面的官员，这个父之过也包含父母官哦。因为你管教育的官员，他是拿旗帜的，他是指引方向的，你这个指挥棒错了，底下就偏掉了。说公门好修行啊，你当官的人走对了，利益后世啊，当代啊，你走错了呢，整个偏掉了啊，你教育方向走错了，两三代人呢、啊、都受到损害了啊，培养出来的可能心性人格上啊都不是很健康。我们几千年的教育孩子呢，都是德为本的，现在德摆在末去了，那本末倒置，怎么教得出好人才出来？所以《孝经》开宗明义就讲到了，夫孝德之本也啊，你得先把孩子的根本扎稳了，要从孝道教起。你教知识，孝道就很难落实了。孝道要从很多思想去引导，还要老师做榜样，还要引导学生呢回去落实。那这个孝就深植在他的心中了。你一直在赶进度，怎么培养德行？结果一直赶进度，一直压填压一大堆知识，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读了十几年，现在心里还装了多少这些知识啊，这都忘光了。所以东方的教育注重悟性，智慧的启发，德行的启发，而智慧德行启发呢，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所以我们近这两三代人呢，教育呢不是依照老祖宗的教诲的啊，依照公立社会啊，甚至依照美国啊那些做法了，欧美啊那些思想观念，欧美他们注重啊这些才能知识的培养。坦白讲呢，他们的下一代也是乱七八糟啊！我们有五千年经验，居然没信心还去学他们，结果我们现在的下一代也乱七八糟。本来五千年的教育啊，都遵从老祖宗啊，像民国初年的时候，那小学生的作文呢，现在的大学生都写不出来， 那个能力培养得很好啊。现在大学生好像接受的知识很多啊，但非常浮躁，写一篇文章呢，错字连篇，根本不成为一篇文章，越教能力越差。所以这个时代啊，是值得我们省思啊，不能再错下去了，要回归到古圣先贤的教诲来啊。事先弃事，而后文艺啊，培养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首先气呢是他的度量，心量要大。曾国藩先生提醒他的弟弟的要有明褒物语之量，要创造的是内圣外望的事业。哇，你看那个心量格局差多少。你看现在的孩子眼睛只盯着这一次考试几分，短视近利啊，这怎么出得了人才啊？甚至于考不好了，得失心很重啊，活不下去的都有啊。要有度量效法像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我们周总理他小时候读书那个心量，难怪他以后做总理了。成就有多大呢？跟心量成正比。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书啊，这是他动力啊。那现在的孩子心量到哪？只有自己啊，那怎么成才呢？连家里他都不关心。走在社区里面，看到社区有纸屑的呢，也不关我的事，甚至还破坏，自己也乱扔。那这个以后长大了到哪一个地方都是给人添麻烦的，怎么去扛大任呢？你看古人这个话呢，那个知所先后啊，物有本末啊，都抓得很清楚啊。度量德行事是见事，有度量了就仁爱有见识的就有智慧。我们看周公治理作乐影响我们整个民族到现在，那也非常有远见的用治理作乐呢来教化人民向善。好，那现在啊人他思考问题啊就不深远，就看眼前，反正我现在能满足我的欲望就好了。从一个朝代来讲啊，周朝800多年是最长，秦朝最短15年。他就只看眼前啊，他用武力威吓甚至用刑法高压统一了天下，可是很快就死掉了。所以还是要以德啊为本啊，以德啊来化名，这才对。那我们的孩子呢，有没有这样的度量跟见识？先培养这个能力才对。而后啊才是培养他的文艺才华。没有德行基础啊，稍有才华能力啊就非常傲慢了。傲不可长啊，欲不可纵啊。现在有才华了傲慢了家长还高兴啊，满足他很多欲望。那是骄奢淫逸啊通通滋长了。哇，这些习气一起来了。发然后进，他已经形成习气了，你要去导正他相当困难，汗格不胜， 所以现在很多青少年都跟父母对着干了，这不是《礼记》《学记》都讲到了吗？要敬于未发，要从小让他行为符合规范了，习惯成自然了。哦，你看《礼记》《学记》这是教育哲学啊，我们现在为人父母老师都不懂啊，反而都顺着西方那些思想啊，平等啊，那孩子叫我名字就好了，不用叫爸，不用叫妈了，那都违背常道啊，伦常都没了啊，称尊长勿呼名啊，他直接叫爸爸的名字的，他的恭敬心从哪里长？他对父母都不恭敬了，他以后对谁恭敬了？那把他的人格整个都毁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人吃这么大的亏啊，主要还是忘了老祖宗的教诲，不听老人言，丧失民族自信心。现在要振兴文化，找回信心，进一步啊，把文化带到全世界去，给这个时代的人类走出一条活路出来了。我们看呢，这两三年呢，灾难频传，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啊，都有解决的方法。因为气藏着妖心嘛，《左传》上面讲的，你偏离做人的仁义礼智信呢，这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了，做不善降之百殃啊，尚书上面讲的，这灾祸就来了。所以其实这么多灾难，一句话就讲透了，是我们肯不肯受教改过啊，做善降之百殃，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人心才是灾祸的根源所在，人心一转，灾难就转。其实人不冷静啊，从个人到社会国家，都可以彰显这个道理。现在人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可能只想着每天我能吃什么，我钱可不可以多赚一点，怎么明摆着的真理啊，他都不会观察的。我们去看哪个争名夺利的人人生幸福了，哪个跟自己的最亲的亲人告上法庭之后家里越来越兴旺，哪一个国家穷兵黩武呢，最后赢得人家的尊重，不是招赶来更多的灾祸吗？更多的对立冲突。孔子讲到呢，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啊，这个始作俑者呢，这个典故就是有人在做这个陪葬品啊，做成假人，结果做得太像了啊，孔子讲到啊，因为他做得太像啊，可能以后就会有人拿真人去陪葬啊，他做的是假人啊，可是往后形成流弊很严重，这个流弊啊，他要负责任，造成活人被活埋啊，所以他可能以后啊断子绝孙没后代啊。圣人看事情啊，洞察得很深远，都看到每一个行为对于往后有没有形成不好的影响。你看大禹，刚好人家送他一种酒，他尝了一下马上警觉，后世一定有因为这个酒啊败家甚至亡国，他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这个东西往后的流弊。 而我们看现在很多节目杀盗淫妄，那把下一代都毁掉。而在电影啊，在传播媒体当中啊，最先把这个杀盗淫妄摆上荧光幕上的这一些国家地区，所招感的灾难一定是最多，因为它祸害的人在时间空间上最大。所以大家注意去看，现在那些把整个全世界社会风气价值观带偏掉的国家，他们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但他们清楚吗？他们还沾沾自喜啊，这些潮流都是他们带起来的。所以人可悲啊，做错了还自以为伟大。所以为什么70年代啊，汤恩比教授感叹呢，要解决这个21世纪的社会世界问题，只有靠5000年的中华文化才能够找得到解决的智慧跟方法，不是没有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啊，它时间短了，它的整个老祖宗教诲啊，没有这么完备啊，没有这么透彻啊。所以最近啊，这个灾难也特别大啊。我们啊，有学中华文化的人呢，啊，应该随分随地啊，劝导身边的人。啊，说我力量很有限呢，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一份使命，都尽心尽力啊，这都是圆满功德。我们这份尽心尽力的诚心啊，也会招感更多的人啊，来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使命。好，所以从这一篇文章啊，第一段啊，给我们反思啊，教育人才啊，要回到真理，回到经典的教诲，才能教育出栋梁之才。文化当中有提到，万法由心生呢。你看我们的急功近利啊，不只是在教育孩子上急功近利啊，连在生产农作物，通通都是这个心态。揠苗助长啊，喷一大堆农药，用化肥，长出来的呢，好看，没营养，甚至还有毒。那不是跟我们教出来的孩子一样，长得很大，好看，这思想观念不对，思想都有毒害。那化肥，它不是自然的营养啊，化肥是什么？主要就是氮、钾、磷，而且那氮钾磷又不自然，就拼命用氮钾磷这些化肥吹大这个农作物，那人吃了一大堆病，哪有智慧啊，没有道法自然啊，都求快，都做表面。哎，农作物是这么吹大的，你看我们现在培养下一代是不是也这么吹大的？语文、数学、数学、语文，你应该德智体全美啊，怎么就只有加氮磷钾数学语文就这几科？这失衡吗？所以你看，从现在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啊，都可以洞察到人性偏颇的地方。急功近利啊，都做表面啊。所以啊，要重内在啊，重德啊，重要了。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鱼垢300盆，皆病者。龚先生呢，买了300盆的梅树的盆栽，通通啊都是病残的，无一完者，没有一株啊是完好的。即弃之3日，乃是疗之。哦，他看到这300盆呢，都是这样病残的人，内心很难受啊。流了3天的泪水啊，并且啊，是疗之，发誓啊，要把他们治疗好。啊，其实啊，我们看到这文字背后啊，可以理解到呢，龚先生这个忧国忧民之心啊，他的担忧啊。这个是读书人的胸怀呀，代代都是如此。啊，君子不耻身之见，耻道之不行。啊，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担忧的是这个时代的危机呀。啊，这是忠心呢。啊，尽的也是忠言呢。忠言逆耳啊，这些在位者要能听得进去才好啊。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啊，这个忠孝节义啊，代代相传。我们一想到忠，想到三闾大夫，屈原，留下来的，长太息以掩涕兮也。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挽救目前的社会这些劫运呢，确实不容易，但是啊，都是有鞠躬尽瘁的精神。我们看这篇文章啊，也可以感觉出来，上下而求索啊。好，接着呢，他重之顺之，焚其盆，悉埋于地，解其中服，以5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这个重之啊，就是放开束缚。让他顺着天性去发展，不要用在教育啊，就不要再填压了，不要再制式化了，应该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行行出状元，又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通通养在那个盆子里面，然后都成为考试机器。那不是每个都是病残，考试机器会生活吗？考试机器有人情味吗？考试机器有仁义礼智吗？放开束缚啊，顺之呢，就顺他的天性，老祖宗的教育啊，为什么伟大呢？都是顺着天性来教他。因言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他本来他对父母就是爱敬嘛。在由这个天性保持推演到对一切人，中华文化教育就完成了。这么顺着天性很简单，我们把它搞那么复杂。其教不述而成，其政不言而治，都是因为顺着自然最省力。我有中华文化的时代，我们30年前，我们父亲那一辈，30-50年前，他们小的时候接受中华文化，懂得孝道，有责任心，你看他父母不怎么操心啊， 我们现在操一辈子心啊，差这么多，那都是没有顺着天性教啊。毁其盆，毁掉花盆。现在这个花盆啊，就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教育方法，甚至是错误的社会价值观，这都是功利主义了。功利主义都影响小人呢，当然是生病的人，人格都不健康了。所以把这个花盆打破了，悉埋于地，就都种在泥土里。这也是啊，让这个梅树啊回到大地啊，大地是能生长的。那我们教育的话，回到心地啊，回到长善呢，回到父子有亲的孝道啊，回到德为本，解其中缚，解开啊捆绑他们的中绳，以五年为期，因为这个他们生病啊，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了，得要花一段时间把它调过来。现在很多人学中华文化教育他的孩子也是很急啊，虽然是在学中华文化教中华文化，本质还是功利主义，还是急于求成，换汤不换药了，这个还是不妥当的，是自己的行为精神要跟中华文化相应，教育啊要以身作则，自己先做好，教育者首先受教育，这个才是自然的。还有啊，要有耐性，不能急，不能控制，不能急于求成，所以这个五年为期啊，这个也强调要有耐性啊，要沉得住气啊，要耐心陪伴。要耐心照顾这个树，让它恢复正常，也要耐心陪伴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恢复正常，所以必复之全之，务必恢复本性，健全的生长。好，那这一段话呢，也是给我们家庭跟整个学校单位思考，我们不希望呢孩子大学毕业是不健康的状态，所以现在没有别的了，最重要的就是补伦理道德的课，才能善用他所学到的知识技能。余本非文人画士，我本来就不是文人画士，甘受垢利，我甘愿呢忍受辱骂啊，这个垢利啊，这个利呢是发怒，垢利就是人家来辱骂。反正我也不是文人画士，我也不在乎啊，人家骂我啊，这个也提醒我们要拨乱反正呢。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甚至批判。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觉得难过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内心啊要很笃定，很有信心。所有的人都不干了，我还照干啊，这样才是对的。辟病媒之管以主之，这个辟啊就是设置啊，开设病媒管来收藏他们啊，来啊养育他们，照顾他们。好，呜呼啊，这个感叹呢、啊。 无奈的感叹呢，哎呀，安得死于多暇日啊！这安得就是怎样死于呢？才能让我有多空闲的时间呢？啊，多暇日，暇是空闲，又多闲田，又有很多空闲的土地。他有时间有土地啊，他才能够照顾这些树啊。哦，以广主江陵、杭州、苏州之病梅，哦，才能大量啊，这个广啊，就是广大了，就大量的收纳、收藏啊。这几个地方的病梅，穷余生之光阴呢，以疗梅也哉。这个穷就是尽，尽我一生呢的生命来治疗好这些病梅。哦，那其实也是啊，这龚自珍先生呢，也是尽他一生的力量啊，能够挽救结这个错误的社会风气啊，能够啊更自力啊培养一些正人君子啊，也是可以为国啊多举一些贤才啊，这是他一生的目标，他无怨无悔啊。任重道远在做。好，那这些圣哲人呢，他们的精神呢，在我们读这篇文章当中啊，我们也感受到，进而啊，我们也期许自己啊，效法他们的精神。我读到这一段呢，就想到这杜甫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在祖国大陆啊，由中央政府带头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啊，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那这么一带头啊，各地啊都有政府在主导中华文化的复兴呢。哦，那我们的下一代啊就有福气了。老百姓一学呢，对他个人身心以至于他家庭的幸福啊都有直接的利益。哦，那这个变成这个广厦千万间呢，各地的父母官呢都在造这样好的修学环境。哦，我们就知道好几个地方都是父母带头啊来培养中华文化的人才啊，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随缘随份随力来做啊，就对了。好啊，不这么做啊，我们就有愧于啊祖先了，这个就是耻辱了。我们再回到啊此篇序语啊第二篇。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哎，知道羞耻了，才是啊接近勇气的态度了。而且啊，知道羞耻的，就可以勇于去改正自己的过失。王曾曰：“知耻者，可以行人之所不能行。”任人之所不能任，知耻之人，比方蔺相如，他觉得呢，把国家的耻辱啊摆在第一位，所以面对廉颇的无意重伤，身边人的不谅解，他都能处之泰然， 这个就是行人之所不能行，任人之所不能任，做出别人不能做到的，承担别人不能承担的责任职务。我们还了解到，为了把这个中华文化能够真正更好的落实在当地啊，很多官员呢宁可他不升官了，他就尽心尽力把这个教育工作做好。包含我们了解到，松花江中学王琦老师啊，他本来是副校长啊，你看为了振兴文化呢，他不做副校长了，他担心啊做班主任，这份诚心啊，你看招赶啊赶来礼节校长，君臣有义啊，成就了松花江效应啊，这是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但是我们这个肩膀啊得愿意扛时代的责任啊。好，有这样的支持啊，万不至啊冒共非己，为奸盗诈位啊，为奸盗诈位，有这个支持的心啊，就万不至于啊，就不可能呢、冒共非己，这是书经上的话，就是冒进的去做啊危险的事，非法的事，就不至于会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奸佞盗窃诈欺虚伪的事情，自取亡身入侵，因为做这些事啊会自己陷入危险，甚至辱没了父母亲族，支持的人不可能这么做，所以不可能自取亡身入侵败家亡国者也，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福八德而以此自终之，以此为最后啊，是此居八德之终啊，此居啊八德的终结，实全八德之道。这实在呀、是完成啊，完全落实八德的保障啊。这个全呢，就是有此的精神呢，才能完全落实八德。啊，如子不孝于亲，弟不恭于兄，这孝悌是做人的本啊。没有做到了，可耻之甚也，可耻到了极处了。不忠不信，无礼无义，临财苟得，临难苟免，不由耻之又甚乎啊？那这些行为不都是更特别耻辱的吗？夫是为市民之首啊，读书人呢、是士农工商之首啊，而不知耻自爱以爱人，吾在其为是乎？读书人士农工商之首，假如还不知耻自爱，进而能去爱人呢？这个屋就是何能呢？怎么能称得上是士呢？这就有辱这个士啊，这个读书人的身份呢、读书人应该是给社会做表率才对了。果能立心兼真，立下呢决心，坚守贞洁，守身规避， 啊，守身如玉啊，暗示不敢戚戚心啊，这就慎独的态度了。啊，幽暗无人的地方呢，不自欺呀、啊，不欺人，仰不愧，俯不作啊，俯仰无愧啊，不难为天下之完人。啊，有这样的精神慎独啊，就不难成为天下完美人格之人。而圣誉贤官亦不难入也。啊，这圣誉贤官呢，是圣贤的境地啊，境界啊，啊，入圣流啊，就不会太困难了。啊，所谓圣与贤，可寻之。啊，后面两段呢是讲女子之耻。啊，耻者所以洁身也。洁净自身呢、啊，洁净德行，修恶之心，人皆有之。既有此天良美德，无此即是无良。啊，修恶之心呢，羞愧作恶啊，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呢、啊，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良美德。假如没有这个羞恶，没有这个耻心呢，就没有天良了。啊，古人谓啊，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良心都没了，哦，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而生死次之，生死还没有良心死悲哀啊。良心若死，身在何益啊？这只有这个身体。这便行尸走肉，对己有何益啊？甚至还会害人。好，故曰：耻之于人大矣。啊，耻对人太重要了。又曰：人不可以无耻。啊，女子悠闲贞静，其耻德本优于男子。啊，女子的这种羞耻心啊，比男子更强。他是幽淡闲雅贞洁啊，安静恬静的特质。德之不修，言之不慎，容之不正，攻之不勤，这四德啊，做得不好，以及三从之不得其正，皆妇女之可耻者也。啊，就是人没有做到他的本分呢、啊，都觉得很羞耻。推之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则可耻孰甚？啊，就是更加的可耻了。这个甚就是更加的哈。须知女子之身啊，女子的身体啊，洁如白璧啊，如无瑕的美玉一样啊。父母遗体啊，重若黄金，故八德以此重焉。啊，我们的身体啊，是父母遗留给我们的，也代表父母的精神。我们不能糟蹋它啊，重若黄金啊，八德以此为重。下一篇讲到呢，女子之耻莫大于失节，而取廉养实啊，尤其次焉。取得人家的怜悯啊，啊，乞讨食物啊，而活啊，这个还是其次，失节啊，是最大的耻辱。哦，因为没有这个守这个节，没有守礼啊，那人的行为啊，可能就跟禽兽差不多了。哦，而且呢，女子啊不守节啊，整个社会风气啊，男女关系会大乱。这古人都是洞察得到的。故臣子有言呢，恶死事小啊，失节失大。女子而不知耻，小之则也容尽力，大之则荡减于贤。小的地方呢，都重视外表；大的时候啊，破坏了整个做人的规矩，破坏了社会风气。每因一念之差， 足智终身莫熟啊，这莫熟就是没有办法挽回弥补了，这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特羞污一己啊，不止啊羞辱垢秽了自己啊，垫累一生，亦且啊入籍旧姑，羞辱了自己的公公婆婆了。入籍父母，入籍夫家门户，入籍母家地坤，自己的丈夫门户啊，自己的娘家的兄弟姐妹啊，都受到侮辱了，甚至妻族含羞，子孙蒙垢，后代都抬不起头，其害有不可伸言者，实在是说不尽啊。故女子有此，则于父母舅姑即可以为孝，于兄弟姐妹即可以可为替，于夫主啊丈夫主人呢即可为忠臣守信啊，可为忠为信，而其待人也必以礼啊，他处事待人呢懂得遵循礼法，对人恭敬。其处事也必以义，待人以礼啊，处事以情义。其接物也必以廉，接物啊，廉洁有所。德必修，言必慎，容必正，恭必勤。四德啊，都做得很好。这个女德有此。女德正了，这个家就安了，三从必正也，故此足以该女子之万行而无疑焉。这个此啊，足以呢完备女子所有的德行行为啊，没有遗漏的啊，都包含在这个此的精神当中了。好，那这我们古文啊，上到这个月啊，刚好这个一年哦。那我们暂定啊，这5月28号啊，我们的古文课呢啊，跟大家啊交流的内容啊，是群书治要里面的啊精华的。这些篇章啊，这28号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